而未露真实，皆名空实。未露真实什么意思啊？这个真实也就是上头的，上头的第一意心，第一意心就是属于真实。所以我们要愿你上上第一心。什么叫做愿你上上第一心呢？愿你上上，也就是对治极重的放逸之心，这个叫做愿你上上。极重放逸之心叫做上上，我们要对治它，所以叫做要愿你上上。那么第一心也就能够入于真实无二念之心，因为第一心假若有二念的话，就不是第一心的缘故。所以假若还没有入于真实，这个就 不叫做真修了。那这样子都叫做空死，死去也没有利益，空空的死去，一点利益也得不到，这个就是空死，空死了。若得少为浊，何必有悔？得少而足，何必有悔？得到少许的你就认为满足了啊，后来必定有这个啊，后来必定有后悔的情节，懊悔了，那懊悔就来不及了。根据补处他解释空时有悔有两种情形。第一种情形就是方无我们生口意三业，然后全部修行，临命终的时候知道会堕落到三恶道了的触手，所以就后悔了。另外一种就是得少为浊，未证未证，到临命终的时候知道自己所证的不是极果，所以就后悔了，所以就是若得少为主，后必有悔，悔何其哉。好，接着下头，曰灭二拔苦，欲如良医；曰生善与乐，欲如善导。佛不负众生，众生多负佛耳，可不别负。曰灭二拔苦，欲如良医，这个就是解释我如良医，经文的哈，我如良医治病收药，服以不服，非医救也。曰灭恶拔苦，就是灭除一切恶法，拔除一切的痛苦，这个就是比喻如同良医，就佛陀好像良好的医生一样的，他能够灭除我们众生一切的恶法，拔除我们众生种种的苦恼痛苦忧恼。所以佛陀是大悲心哦，大悲心什么意思啊？超拔一切众生苦过，超脱救拔一切众生种种痛苦的缘故， 所以就比喻做良好的医生。约生善彼得，譬如善导，就着身体一切善法，给予众生一切的安乐，就比喻如同善好的这个引导，很善良的引导一般啊，譬如这个导游啦，就好比导游啦，我们要到印度去朝圣啊，或者是到大陆去这个参访四大名山，也必须要有善好的这个导游嘛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目标，做得很理想。所以就他身体一切善法，给予一切众生安乐，就比如同善好的这个导游一般。佛不负众生，佛他不这个亏负任何一位众生，不亏负任何一位众生的，而往往都是众生大都亏负佛陀了，佛陀怕了，佛陀开示法要你不肯服了，引导你好的非常良好的道路你不肯去走了，那这个有病不能好，这个目的地不能达到，有自己的过失，不能怪佛陀了。佛陀时时刻刻都慈悲怜悯一切众生，都要救拔一切众生之苦，升起一切众生的善法，灭除一切恶法，升起一切善法，能够引导而正落无上佛果菩提，而众生偏偏不如此，就是贪着五欲六尘，随着境界就种种难测，你要劝他都劝不过来。那就可太令人悲悯了，可不悲负，难道可不令人悲悯吗？悲伤吗？好，这一段就过去啊。接着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经文的本身。经文本身哦，如等比丘，于诸功德，你们诸位比丘等，对于诸多的功德，比如共事天法要三种配置功德，以及不共事天法要八种大灵功德，对这些功德常当一心，要常常一应当哦，要依第一心而来修持，舍诸放逸如离冤者，要舍弃诸多放逸之心，放荡放逸以无欲成尽的这种心，不能够合乎真实的第一心，要愿你一心相似心，一心相违心，就是舍弃诸多的放逸，就如同离开冤家盗贼一般。大悲世尊所说利益皆已就近，广大悲心同体大悲知心的这个世尊佛陀，九法界众生所共同尊重的这个佛陀所说的这个种种法， 说法的种种立业都已经就尽了，都已经穷尽了，可以说是横遍众生的境界，住穷三际没有边际的缘故，汝等但当勤而行之。那么既然如此，那么我们要怎么修呢？也就是啊，你们呢只要应当好好精勤的啊来逆行它，修行它。那在什么地方修呢？或者在山中，或者在这个水畔，或者在树下，或者在这个空闲的住所，寂静的房舍，那修的方法怎么样呢？就是要念所受之法，念所受之法，而时时刻刻意念所那受之法，也就是要修真实无念法的缘故，这个就是念所受法。那为什么缘故来修持呢？也就是说明精勤修习的用意，也就是勿令忘事，不要使令忘失了你的正念。那用什么方便来修呢？也就是要常常应当自己侧面勇猛精进来修持它。无为空时复之有肥，不要空空的死去，你要不能够入业，不能对治集中放逸之心，而不能入于第一心，那么这个就是不叫做真正的修行，所以就变成空空的死去。所以不要这样空空死去，导致后来有所懊悔。我如良医治病受药，服亦不服，非医救也。我说法就如同良好的医生治疗病程而寻求药方，而服用不服用不是医生的过咎，完全在自己。又如善导导人善道，闻之不行非导过也。又如同非常善良的这个导游，他就引导人走上这个善好的道路，那么我说话就如同这样子一般，而你听闻了之后不好依照着去奉行，这个就不是导游的过失了，完全就在自己了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下头一颗，第二叫做正觉流通。正觉流通，这个正觉流通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正觉，正就是证明，决定的决定，也就是四众的弟子对佛所说四谛里决定证明没有以后，没有以后。四谛里这个谛就是有真实的意义，也就是没有虚假的成分啊。那么我将要入涅槃了，对四谛里假若有所疑问的话，可以赶快发问哦。现在还有少许的时间 要赶快请求决定证明哦。那么前面那一颗是修灭道啊，二谛来对治苦集二谛，现在是救他入证，入证而没有疑惑，所以他的文艺的次第就是如此啊，入证啊，也就是入也决定证明对次第的没有疑惑了。好，这个就是可以哈，可以。接着我们看经文，汝等若以苦等四谛有所疑者，则即问之，无得怀疑，不求觉也。尔时世尊如是三藏，人无问者，所以者何？众无疑故。十阿耨罗陀观察众贤而薄佛言：世尊，月可令日，日可令人，佛说四谛不可令意，佛说苦谛实苦不可令乐，即真是因更无异因，苦乐灭者即是因灭啊，即是因灭，因灭故果灭，灭苦之道实是真道，更无余道。世尊，世出比丘于四谛中决定无疑。好，接着我们就看一下维大师的注解。如来一代的教法，如来一代教法一离随多，四谛摄尽，以苦集二谛摄尽世间因果，灭道二谛摄尽出世间灭道二谛摄尽出世因果，故于四谛怀疑，则一切法衔接有疑，果于四谛无疑，则一切法皆得无疑。所以垂灭因勤三藏，生显除四谛外，更无余法也。那么如来一代的教法，他的义理虽然很多，但是四谛法就可以这个干涉殆尽，因为苦集这两谛，他就说是殆尽世间的因果，因为苦集的世间的果，苦谛那么世间之果，集谛就是世间之因，越到二谛，他就可以说是殆尽出世间的因果，所以对于四谛离假若怀疑的话，那么对一切的佛法衔接完全都有怀疑了。假若对于四谛法没有怀疑，那么我们对一切法也都可以没有怀疑了。所以佛陀临垂入灭殷勤三藏，殷勤的三次的宣唱，生生显示出除了四谛法之外更没有其余的佛法了。好，那么说到这一段，我们接着就解释，讲到四谛有四教的四谛请看诸位这个以前有发今天也有发，有一张的表，一张的表就是四谛，四谛的这一张表。那么四谛的这一张表，我们前面有说过十六行观，有说过十六行观。那么四谛的左边，它就有一条线，它就这个把它牵过，牵到牵过去四谛的左边一条线四谛有四种的四谛，也就是配合四教。所谓的生灭四谛，这是属于藏教的。无生四谛就是通教的，无量四谛就是北教的，无作四谛就是原教的，原教的这个景线然后我们现在就依照这一张表说给诸位听。 先说明藏教的是属于生灭四谛。那什么叫做藏教？藏教也就是经律论三藏之教，这个就是属于藏教。那么它是属于生灭四谛，为什么是生灭四谛呢？为什么说到生灭？因为藏教它是全是因缘生法，一切因缘所生之法是有生有灭的啊，有生有灭的啊。那么这个四谛，生灭的四谛，它就是苦集灭道这四谛。这个谛有生死的意义，生死不息的意义。那么藏教的人，也就是声闻之人，他运用虚空的观法啊，虚空的观法。那什么虚空观法呢？也就是地神苦提灭道之法，一一都是不虚妄，一一都不虚妄啊。这个就是藏教的生命是地啊。那么他虚空观什么意思？虚也就是分析，也就是分析五阴等法皆空的情形，由分析而了之，它是空，这个就是分析空，分析空。五阴诸法就是因缘所生法，因缘所生法，因为所生法也就是六根为因，六尘为触缘，根尘相配所生起之心，这个叫做生法啊。对因缘所生起之法啊，那么他用分析的办法了知它都是空起的，这个就属于虚空观啊。这个叫做藏教的虚空观，然后下头苦集灭道各地有它的意义啊。这个我们就下回再分解。好，回向。